美军完成袭北京计划，中南海开会，巴西崛起，挑战中共稀土霸权，伊朗立法用星链话被处决，美国同台湾等四国有望达成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共六月政治局例会引起广泛讨论，外界对这次重磅会议的解读出现分歧，就是中南海局势动荡不明的同时，美国是积极应付中共军事威胁。驻韩美军在被内外部专家的安全简报中公布一张上下颠倒的东北亚地图，使台湾和菲律宾位置更明显，披露美军包围中国的新战略构想。南韩透露，驻韩美军将东北亚地图旋转180度，上下颠倒，强调第一岛链在美国对抗中共中的重要位置。构图显示，日、韩、台湾、菲律宾等第一岛链国家共同形成对共产中国的包围网，暗示美军可由多个方向协调行动，对中共形成压力。颠倒后的地图上，南海在顶端，左上边是日本，右上边是台湾和菲律宾，而朝鲜半岛刚刚将第一岛链北边的日本和南边的南海连结起身。地图将美军在南韩的平泽基地和日本冲绳基地列为两大前进基地，背后的日本是大后方。这个是一项重大战略调整，冲绳距离台海只是600公里，作为前进基地非常合理，但平泽基地距离台海约1200公里，距离南海更足足2000公里。这里为什么被列为前进基地？这个可能是因为平泽基地是全世界距离北京最近的美军基地。在这一张颠倒的地图上，平泽基地一个箭头向下直至北京，清晰标注两地距离是985公里。有人认为这个暗示了万一和共军发生冲突，美军打击北京的最新军事构想。驻韩美军的重点将转向北京。一位熟悉美韩关系的消息人士话俾南韩媒体知，一啲都唔夸张咁讲，驻韩美军的角色肯定会发生变化。目前相关讨论已经进入深入阶段。SBS 新闻话，驻韩美军最快会喺下个月向南韩媒体展示呢一张颠倒地图，讲明佢嘅战略灵活构想。同时，美军正在调整印太军事结构，目前驻日与驻韩美军是平级，各有战略重点，但美军准备在亚洲形成单一战区，日韩美军变成垂直隶属关系，驻日美军司令有权调动驻韩美军。美国在稳定中东之后，正全力聚焦印太备战中共。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沃尔中将最近的一段话值得关注。沃尔中将日前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讲到，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国陆军能够在对手没有预料到的地点攻击对手的飞机和舰艇。什么是对手没有预料到的地点？引起不同联想。美中问题专家蓝述提到，川普曾经在四月透露美国有世界上无人知晓的最强大武器。沃尔中将所说的可能和这个有关，美军已经拥有一些中共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象到的非常强大的武器，也就是川普总统曾经说过的秘密但是打击力非常大的武器。它可能部署在中共从来都没有想到的某一个地方。如果中共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这些国家，包括台湾、日本、南韩、菲律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美军的这些早就已经部署到位的秘密武器，有可能从中共完全意想不到的某个地方，对中共的军队进行毁灭性打击。沃尔中将说，中共的区域压制战略主要针对美军飞机、船舰、导弹，但就没有考虑美军地面部队。 美国陆军如果能够在前线部署尖端武器，就能够威胁对手的指挥、防空等系统。这个话可能意味着，一旦中共开战，美军可以打击中国本土，例如由前面提到的平泽基地就能够做到。而伊朗十二号战争已经暴露出中共防空系统的弱点。军事评论家沈舟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中共的导弹性能恐怕比伊朗强不到几多。如果好像伊朗这样，中共的导弹也都只有 11% 完全上马，但不能够都精准打击目标的话，那中共的攻台作战就只能够被迫暂停。2023年传闻中共火箭军对美国泄密之后就受到大规模整肃，还被称为协战，很可能就是因为军官知道一开战就会穿崩，所以就根本不愿意打仗。而且伊朗防空系统形同虚设，伊朗防空系统一部分模仿中共红旗系列，一部分是由俄罗斯入口的 S-400， 中共用的也都是这两个系列，恐怕挡不住美军空袭。沈舟说，伊朗被炸揭露中共军事要害，证实中共在防攻两边都不能够对付美军。如果美军希望将损失降到最低，就要先发制人，在中共开战前摧毁火箭军部分基地，瘫痪沿海机场和海军基地。如果美军同时进行斩首行动，中共指挥链很可能亦被打残。如果眼见大战在即，就看美军能否及时出击。在目前中共各种政治传闻满天飞的背景下，川普要对付中共，除了在军事上做万全准备之外，当然亦要掌握北京高层动向。最近日本媒体传出两个相反的消息，共同社话川普可能9月3号到访北京参加北京阅兵。日本经济新闻就说，川普规划今年稍后时间率领大规模经贸团访华。不同媒体释放不同口风，似乎川普访华仍然未有定论。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川普不会参加93阅兵，因为他不单只是扩大阅兵，还要庆祝他所谓的抗战胜利的相关活动。就美国的角度和历史来讲，他们清楚对日抗战在美国和当时的国民党，就是蒋中正所领导的台湾军队对日抗战。中共当然是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出席去背书，我相信美国是非常清楚这段历史，应该不至于会沦为中共大外宣的一种统战工具，所以川普总统应该有这样的智慧。亦有观点指，既然川普由晶片、关税等多领域限制中共，就没什么可能率经贸团访华，所以外界对川普访问中国的消息仲持观望态度。至于中共权力斗争，6月30号召开的政治局例会果然释放震撼消息，会上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按新华社通稿，这个机构负责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但这份通稿只有300多字，没有具体说明这个机构的组成等情况。这个究竟是习近平小组治国、统一集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定是张又侠和元老架空习近平的手法？分析人士有截然不同两种解读。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这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由中共元老组成。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在失去军权之后，又失去了对党中央的控制，又失去了党权，只是剩下一个国家主席，本来就是虚位，习近平现在变成空壳。在四中全会落台已经没有悬念，不过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持相反睇法。他认为这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习近平话事，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将大事拿到这个协调机构来， 習近平正在向黨國一體化的方向邁進，準備全力對抗美國。時事評論員張天亮就認為，習近平主動成立一個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是因為看到現在國內外一塌糊塗，習近平想卸責，類似當年被李克強做防疫小組組長。不知道大家怎樣看這個協調機構？下面有三個選擇：一、習近平失去黨權；二、習近平進一步集權；三、習近平要卸責。歡迎你在留言區發表意見。下面是一則健康的資訊：真正的康復永遠來自早睡替代捱夜，溫熱替代寒涼，寧靜替代焦慮。這些日復一日的溫柔堅持才是生命最好的醫生。健康520祝你身體健康，了解更多健康資訊請訪問健康520。稀土成為中美地緣政治博弈的關鍵，巴西企出來挑戰中共壟斷地位，要求成為美國及其盟友的供應商。據美國地質調查局2024年度報告，巴西稀土儲量達2100萬噸，佔全球儲量的約 20%， 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中國和越南。最關鍵的是，巴西的稀土以重稀土為主，主要包括滴剔。輕稀土更常用於電動車電池和風力發電機。高純度重稀土在高科技和軍事應用中非常重要，例如用於 F-35 戰機的隱身塗層、雷射導引系統和陀螺儀。巴西地質調查局指，重稀土氧化鋁的儲量達120萬噸，佔全球已探明重稀土資源的 7.8%。但障礙在於巴西缺乏分離、純化和加工技術，所以即使儲量豐富，巴西稀土年產量只是約80噸，仲遠低於中國的24萬噸。業內人士指，冶煉門檻不能夠講少，尤其是軍事領域，例如製造 F-35 戰鬥機時，使用的氧化的純度高達 99.999%。這個才能夠保證它在600度高溫下不失持性，為克服技術樽頸。美國、日本和歐洲和巴西合作，根據里約日報，巴西政府推出稀土獨立計劃，計劃投入10億美元政府資金，吸引私人資本，目標在2030年之前建立完整的稀土開採和加工產業鏈。隨著美日歐的技術支援和投資，巴西有望在2030年之前成為全球稀土供應的重要玩家。這個對巴西經濟至關重要。以氧化鋁為例，市場價每噸約75,000美元，是鐵礦石的625倍。發展稀土產業可減少巴西對鐵礦石、黃豆等傳統大宗商品的依賴。在地緣政治層面，巴西的地理位置是優勢，它生產的稀土可以通過大西洋直接供應歐美，繞開馬六甲海峽的戰略通道，降低供應鏈風險。美國將巴西視為去中國化稀土供應鏈的核心，目的是抗衡中國對全球稀土市場的控制，並確保軍事和高科技產業的穩定供應。日本朝日新聞報導說，伊朗國會近日通過法案，全面禁止使用馬斯克的星鏈網絡，違反人士可被正罰。伊朗政府稱，星鏈鑽漏洞，跳過政府管制，存在洩露國家機密的風險。在6月的12號戰爭中，伊朗政權為防止失控，對國內斷網，連銀行都無法聯網，甚至攞不到錢。星鏈成為伊朗人繼續接觸國際資訊的唯一渠道。 SpaceX 行政總裁馬斯克曾經在社交媒體上宣布，星鏈服務已經在伊朗境內啟動。據估計，伊朗境內有2萬到4萬台星鏈終端機在運作，絕大多數來自非法市場。 朝日新闻台指，伊朗国会一次立法称，使用未经许可的通讯工具属于腐败罪。这个是一项政府用来对付各种意见人士的口袋罪。伊朗国会立法直接点名声链，显示网络对伊朗人的重要性。川普提出的对等关税大限进入倒数，将在7月9号到期。彭博社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指，美国可能先同台湾、印尼、越南和南韩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6月30号告诉彭博社，很多国家有诚意谈判，但他们必须了解，如果因为过于硬固，谈判没有进展，关税可能会回到4月2号。川普上个礼拜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话，可能对某些国家不经谈判直接开出好高的关税数字。川普举例提出的税率由10%到50%不等。彭博社话，在期限截止前的最后几日，各国领袖大力游说川普，相继派代表团前往华府。川普及他们的幕僚对怎样解决谈判问题就讲法不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再会。